好，我们上节课讲完那张表，我们回来31页，我们来讲它两种分别。刚才呢是先广泛的把地水火风它的坚湿暖冻讲过了，我们看看这边的文，他说啊，坚云和啊，就在31页G 四经文啊的第二行，坚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地，就地的象啊，地大的象。那么什么叫做坚色云和呢？坚色的意思呢，也就是具有这个坚特性的那一些东西啊，具有坚特性那一个东西。然后他怎么说呢？为彼种色。请问四大种是色，我这边有个参究的问题，四大种既然是色法，请问它需不需要阿赖耶识的种子？要，它还是要的。OK， 那么它是由阿赖耶识的哪一种种子？当然是色法种子，是四大种各自的种子。啊，那为什么四大种自己已经叫做大种呢？那个种是约能够照色说，那个大是约普遍说，并不是说它就是种子。啊，并不是说它就是种子，那其实它是一种色法的功能之一。所以呢，坚就是地大的象，而所谓的坚呢，一类的法就是具有这一种地大的种子性的那一类的东西，通通就叫坚那一类的东西。坚色的意思就是那一类的东西，具有坚硬性那一类的东西，通通具有四大的种子性，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右坚者即彼界，那个界的意思就是大种。我再说明一次，大种的名词是什么意思呢？大是普遍，地水火风这四大普遍的存在在一切色法中间，那叫做大。那么什么叫种呢？具有生衣立持养五种作用，就是大种对于所造色具有普遍的具有生衣立持养的作用，于是称为普遍，称为大，具有生衣立持养的作用称为种。所以大种至于造色称为大种是这个意思，可是大种一样还是色法种子所生啊。那么具有这一类特性的包括法毛等，包括什么呢？爪齿啊，我们的指甲牙齿，对不对？皮肤骨骼。他为什么用法毛等？是因为啊，这个修行人他修不净观呢，就会有36物不净，36物不清净呢就分成地水火风。那你观一个人的地大，就是从法毛、爪齿、皮革这些东西开始啊，皮骨这些东西一个一个，所以它就法毛，所以这些东西呢都离不开修行的东西哦啊。所以呢36物属四大因缘性本空啊。那么五蕴呢是依止于四大假名为色、假名为受、假名为想行识，所以呢四大本空，五蕴非法，常作如是观。这就是佛法用地水火风，所以佛法所讲的地水火风并不是物质，可是它名字为色法，是这样来的啊。所以呢他说啊，坚者为彼界，就是大种，坚色者为属于这种特性的那一类，包括法毛、爪齿、土块等这些东西。法毛、爪齿是内四大，土块等呢是外四大的地啊，内大种的地大，外大种的地大是属于土块等这些东西啊。先把那个种类类别呢先说了，然后再分别为两件事。第一类呢是属于净、直受、内这一类，第二类呢是属于非净、无直受、外这一类。所以他这边先分别了，什么叫净呢？净这一类就是叫做有直受啊。什么叫直受呢？直受就是内所摄。何为内？内就是心的意思，就是心意识的意思。心意识的一元叫做内。那么相对的，什么叫做非净？非净呢，意思就是无直受啊。无直受是什么意思呢？外所摄。何为外？外四大无情、无直受，没有事的支持 那个叫做外。好，先把净直受内外分别了以后呢，再看两种特性。一种呢是心王心所执的种子，这个称为净，也叫做直受，也叫做内所摄，对不对？刚刚讲过的。那么与这个相违呢，也就是说心心说法所不执的啊，心心说法，也就是说没有了别性的东西，那就叫摄啦啊，摄的东西叫做非净，叫做无执受，叫做外所摄，讲了吗？啊，这个是这样的意思。与此相违，名为非净摄，名为非执受，名为外所摄。啊，那外所摄是略掉的，因为前面的定义有说。啊，我认为这个也重要，我们在此把它分为内摄跟外。啊，那么第二个特色，第二个特色呢，就是说啊，这个种子变现成心王心所，由心王心所的功能生。我们说心王心所由种子生，我再说一遍，当心王心所的作用生的时候呢，我们说心王心所由心法种子生了，那么心王心所就有它所执的种子所生，这是就现起功能这一部分来说的。那么第二个呢，没有生起心王心所的那些心法种子，它并没有失坏，它一样摄生在哪里？阿赖耶识。可阿赖耶识在哪里住？它随逐于色身，色身还存在这一天，它就在这个色法中住，这样知道吗？那色法灭了，它也没有不见啊，它就进入中阴身，然后呢，到第二期的分段生死的异熟果报的时候呢，它又随逐那个异熟果报啊，色藏在里面，常隐不失，等待相似缘，它又变现。这个没有现行作用，可是它没有失坏的功能，那个东西叫做什么？随逐自身，这样聊吗？所以呢，心心所知种子是约现行业说的，随逐自身是约常隐，它色藏隐住作用没有现行的那个时候，那个东西并不是没有，可是它还是随逐一熟的身啊，所以它需要具备有两个特色，第一个现行必依于种子，不现它也随逐一熟身，只要具有这两个特性，就叫做净，就叫做直受，就叫做内，不具有这两个特性，就叫做非净，也可以叫做远，也可以叫做无执受，也可以叫做外所摄，这样了吗？这用来定义一点名词啊，所以这边叫释经文，就是用来用论，就是解经的，解阿含经当中对四大的这些定义啊。那定义是要我们修观的啊，原来了解就是心心王所执，常隐于色身，随逐等待相似缘，对不对？这样的功能，这样的功能啊，这样的功能是四大啊。好，这是第七个相度啊，第七个相度。好，那么这个呢，更说明了四大种跟照射的关系，在之前讲了。那么四大种，它是一种现行的摄法。那么给予所谓的所依的摄法的种子之间的关系呢，具有两个特色，一个就是心心所执。第二个呢，随逐自身，所以这整段文重点在这两句话：心心所执，是心心所发生功能的时候，必有种子生；第二个，随逐一熟，常隐的时候呢，不失不坏。啊，常隐的时候呢，不失不坏，这是第七个来解释《阿含经》当中对于四大的说明。那么由唯识论上面，于前世的论上面说明的，更可以知道它其实就是一种种子的熏变嘛。那么把种子的熏变呢称之为内外嘛，分别为执受不执受嘛，对不对？说之为我，说之为非我嘛，我者名之为净嘛，非我名之为非净嘛，那个净者就是我嘛。好，这个就是对于经文上的解释啊，那于其是的论密的菩萨是这样解释。好，再来看到第八个相度，于一切色中具有大种，这是我们之前讲不相离的时候呢，已经在合杂不相离那一段谈过了。那这里呢，我们看看密的菩萨怎么说。好，又于一切色聚中，一切识 具有一切大种戒。大种是四大种，戒是指它的种子。所以一切色法在一切时中都具有一切大种的声音，是具备的啊。也就是说呢，你不要看到它地大增盛，地大增盛的色法它一样具有水大的戒啊，火大的戒跟风大的戒。何以可见？底下就举例说明，如世间现见啊，干心等物专之火生。我们不是钻木取火吗？干心就是木头嘛，但是它要干的，如果湿的话呢，只会一直不断冒烟，起不了火啊，那是这样的缘故。那么专之则火生，专是业，那问题是那个业所生吗？问题不对啊，你把那个钻子拿来钻石头不生，石头互相激发它会有火花啊。所以他说啊，即时等异耳，也可以这样。所以透过特定的一种相似缘造业，会让啊地大现出火大的特性。那你说这个火大的特性在地大中吗？在地大之外吗？从地大飞进去了吗？这些都是戏论了。好，再来，只要将铜铁金银等这些地大增盛的物件呢，透过急火所烧。什么叫急火？超越燃点的那个温度，火并不见得是就是那个火象的火，就是超越燃点的温度啊，去烧它。那么铜铁金银，它虽然燃点很高，只要能够高过燃点，铜铁金银它也一样会冒出火象啊，一样会有的啊。那么急火所烧啊，那急消成水啊，也就是说啊，火烧的铜铁金银呢，它一方面冒出火象，二一方面铜铁金银的那个坚硬的地大象变成流动的啊，变成流润的水大的象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同时地大在火烧的时候会有火象显现，然后它被解构了，就变成金属的一体。所以它的那个增盛象呢是不久住的啊。那么从月爱珠水便流出，我也去查过月爱珠的典故。有人说月爱珠是一种宝珠，这个宝珠啊，只要对着月亮啊，那个宝珠就会生水啊，宝珠就会生水，是这样解释。我也半信半疑，没有见过啊。不过我倒是读过《唐诗三百首》水从天上来，那意思里面呢？为什么呢？你看那个国画上面不就是从天上呢？是不是？那意思并不是从天上来，而是什么？月爱珠的，我依我的科学知识的解释，你去淡水河边嘛，一下涨潮一下退潮嘛，所以跟什么东西？跟月亮潮汐的关系。月亮近了远了，对不对？那么随着它的引力的关系呢，带动大海水啊，随着潮汐往岸边，往某一个岸边移动，那个岸呢就是涨潮，那海水是一定的。那另外那个比较远离的岸呢，就变成退潮，那潮汐就有这样的运动。那是月亮比较爱的地方呢，潮水就比较高一点的；月亮比较不爱的地方，潮水就会比较低一点。啊，这是我对月爱珠这样子的一个传说，我比较科学性的解释，我的分别是这样。那么还有呢，像得神通的人怎么样呢？由心就是定的圣解力，就是定果色啊，它可以变大地成黄金。成银这些东西，那我也不认为就是神通的。我们现在点石成金，过去的那个术士哈，他其实手指头并没有，他其实是代表一种化合作用，对不对？他只要专精执行那个化合作用，超越出那个化合的功能，物质会改变，啊，物质会改变啊。那当我们得定的人，透过定的圣解力，也可以一样让物质改变，会有定果色啊，会定果色显现。这个呢都是可以看得出来，如果可以有透过不同因缘让四大改变，表示四大并不是久住，并不是自在，并不是不变异，由此可以推断它不是具有自信的啊。这个是与一切色中具有四大种来辨别，这第八个 分别设据的观点。第九个观点，讲设据的变化有三种。右设据有三种流转，流转就是变化。它有哪三种的力量产生变化呢？第一个是涨氧，第二个是等流，第三个是易熟生。什么叫涨氧？他说啊，涨氧有两种，一种是促片满。什么叫促片满？长胖、长高啊、长厚，都叫做促片满啊。高胖厚啊、长这些东西呢，都叫做促片满。然后呢，二象征盛啊，那有不同的说法。有一派的说法，象征盛呢，就是说啊，你只要四大调和了，你的脸上就会红润，叫象征盛，这是一种说法。我采的设法比较是这样子的说法啊。什么叫象征盛？象征盛的意思呢，就是说啊，就像你在一张图画纸上啊，你在图画纸上先上一层底色啊，先上个底色，那么。你可以在这个区间当中上色，对不对？你原先比如说你只是上一个黄色底色，然后黄色底色在那边再上各种的颜色，然后带入很多的形状，那叫象征胜。我的说法是这样，就在颜就在显色分别以及形色分别上变得更复杂，那叫象征胜，并不见得容光焕发。容光焕发是一种啊，是一种，可是我分别文字的意思呢，象征胜是象变复杂了。为什么呢？你在那个处所不变的情况底下，你在一定的范围以内，令里面的色法的象呢变复杂啊，变得复杂，这个是象征胜的意思。而处所呢，是真的那个体积面积的变大，变大变长啊，这个是长养。长养就像我们人一样啊，啊人一样啊，你吃多了你就胖嘛，对不对？然后你在比较方脸、比较大大的霸边边店馆，在涂上各种颜色，是不是这样子？那个就是象征胜啊，象征胜。比如说戴上很多的花啦，涂上很多的颜色了。刚才下课之间，我们那位易水事件先生就来问我，那个冻龄小姐她真的不变吗？她细胞还是在分，还是在分裂的。我说那对，可是你看不见嘛，对不对？即便有皱纹了，我也可以用胶水啊把它贴平了。比如说我只要拿一个胶带啊，从这边一吊眼，对不对？嘿嘿，我就可以有剑眉，然后有这个桃花眼，都是让相改变的因缘。你如果见不到那个因缘，你就看到那个相一直是那个样子，对不对？并不是那个相不变，是那个因缘让你事实上的相感觉没有变化。任何一个有为法没有一时半刻不变的啊，世间的实相永远都是无常性的啊。这是透过长养因造成的那个体积面积的改变，或者呢相上的那个复杂度啊，这样的改变。二者呢是等流，透过等流的作业呢令相改变。那么等流呢就有四种，一种是长阳等流啊，你持续的吃你就持续的胖，对不对？这叫长阳等流。你持续的化妆，到最后呢脸就变成多很多的色彩，对不对？你加越多颜色，这个向上的复杂度就越复杂，都是长养等流。长养等流是根据刚才长养的两种作业令它更多，令它更多，那么触片满就更多，象征胜就更复杂，是这样的意思。那是长养等流。这二者呢是易熟等流。易熟等流跟等一下第三种变化有关系。什么叫易熟？易熟是分段生死，会易化。可是分段生死有两种，不见得是一起死了再一起生，可能代表什么呢？刚才我就先解释第三个改变，易熟生好了。易熟生有两种，一种是易熟体生，一种是从易熟生。我先解释第一个，什么叫做易熟体生？我们最初成胎的那个，我们这一期的生命，最初在娘胎当中是一个胞胎的状态，那是最初的易熟体。然后呢？慢慢的易熟体变成桑葚，变成开始分裂出各种器官，然后呢打娘胎产门中出了以后呢六根开始长，对不对？ 然后呢开始透过很多的长养，然后呢身高变高了，体积变胖了，这些都会有后期的长养的变化，对不对？那易熟生是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从你这一期的时空，你没有这个生命体出现了，生命体的最初分生叫做易熟体生，这样了解吗？这一期的生命体最初分的显现叫易熟体生，由此之后在这个易熟体上的功能越来越多，比如说长出眼睛了，从没有眼睛的区别长出眼睛了，长出手臂了，对不对？那个有一个别的之分，你的整个肢体的器官开始分化异化，从原来没有那个器官的功能变成有那个最初功能的显现，那个也叫做从易熟生，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说有从最初的胞胎，那个胞胎会有六入，六入会有触，会有受，会有爱，那各种情绪不断的异化。比如说小时候你只会看到显现的东西，慢慢长大之后呢，你从显现的东西跟他玩，玩了之后他不见了，你会去找他，可是很小的孩子呢，不见就不见了，他也不会找。所以慢慢可以知道我们的认知能力也在异化，对不对？那异化就是从最初的那个胎分呢、啊，功能慢慢增加，从原来没那个功能增加那个功能都算，哪怕它不是设法，是心法功能的转变，它也是从易熟生。包括什么？包括我们可能前辈子，像墨学可能前辈子是女人呢、啊，可是这一期完全把女人的个性忘掉了，变成一个男人的个性。我过去可能是野兽啊，可是这一期把野兽的个性扶住不动了，变成种子性，变成一个人的本性，是不是这样子？那人的个性在我过去生的那个野兽的本性当中并没有，可是这是易熟体。那从易熟体之后呢，慢慢异化出不同的功能，最初分生就叫做从易熟生。好，那么这两种改变继续发生就叫做易熟等流啊，继续发生这种异化的改变叫易熟等流，这样明白吗？那么易熟有三种易熟啊，三种易熟，一种呢是时间，一种呢是形状，一种呢是种类啊。那么这三种呢都是易熟的改变，那这些的改变呢在它的形体上呢都叫做变异。比如说什么呢？我还是跟小时候认得我的人，大概我其实从小到大改变不太大，当然可爱度改变了，不过这重点不同，除了我身高改变，说我大概从小学四五六年级大概就差不多这么的高，那现在最大的改变呢，头秃了，发白了，皮皱了啊，那晒了太阳之后呢脸变黑了，这些东西啊，你受了伤之后有疤了，这些都是要变异啊。那么这种变异因只要持续的加上去，那个体就会有那样子变化的象显现啊，所以叫做变异等流啊，变异等流。那自信等流有法师的解释我不太同意，自信等流其实就是种子的等流，就是种子生种子，你同一类的种子继续去熏它，这一类的种子的功能性就会越多越强，这一种的增盛叫做自信等流，懂吗？比如说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个也是自信等流。为什么呢？你跟着喜欢做善的人去学，去一直不断的熏，你原本也不会去布施，后来觉得原来手上原来只要有一两块钱我也可以随喜布施，哎呀，我一两块钱在人家一两万块钱当中随喜一分，我入大海水，我随喜到那么多大布施的功德，当我理解这个东西之后呢，我就不会因为我少而不布施，对不对？这个观念呢从慢慢熏到最后我发出于行动了，自信等流，那个善的种性呢不断被增加，增加到你能够发生行为上的改变，行为的改变一直不断的持续了，业果就会改变，业果改变了，你的意识也会改变，所以这几种变异呢都会交叉发生的啊，交叉发生的啊，所以呢长养等流，你不要都以为是设法上的相，我们说啊相由心生，对不对？ 我们说一个怀孕的妈妈就要多看那个可爱的 baby， 对不对？啊，其实就是要你心情好啦，啊，你多念大悲咒啊，多听好听的歌曲，不要少吃那些刺激性的食物，孩子的以后出来的个性呢会很温，会有温顺，很好调养，对不对？不会日夜颠倒。那为什么呢？都是你胎教的好，这些东西都是长养因，然后呢易熟的改变，然后呢易熟改变之后呢让它等流再相续啊。所以易熟比甲是属于种类形象的典范性的转移，大的变化。等流就是那个相似因就有相似果，那叫等流。然后呢长养就是在既有基础上呢变大变多，那个叫长养。所以这些呢都是色法上的变异。所以色聚的变异呢有三种：长养、等流跟易熟。这样了解吗？那这些都不过是里面不同的类别罢了。啊，这个在我们的卷三有寻有四地那里，所有色法的增处呢都是因着这三个因。我们在色觉之分的部分呢也会再次看到这几个分类。好，最后一颗色聚依六处转，也就是说色法呢透过长养因、等流因跟易熟因呢，它会在六种相度上产生改变。哪六种相度呢？建立处、复常处、支聚处、还有根所依处、根处，还有三摩地所行处，这六处。先解释一下这六处是什么。第一个建立处，建立处就是它原生的相貌。比如说呢外四大啊，经过地壳的变动之后呢隆起成山，对不对？然后呢凹陷变河，或者是变山谷，对不对？啊，然后呢各种的板块运动呢就会有很多的间隙呢爆发，就会变成火山等等等等等等，就地貌上的改变。那么原生性的改变呢叫做建立处。好，那么人呢就开始在这个地貌的改变当中去找到，哎呀看到一个山洞就进去里面住啊，觉得山洞不太好，于是呢就找到几个木头啦，石头啦，就搭建成房屋，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复常处，把地貌的原件堆积或者是改造成你自己可以藏身的处所，那个叫做复常处。好，你住进一个房内呢，总不能空空荡荡的嘛，就开始就我也有需要一个椅子来坐，于是呢就把一块木头呢变成一个凳子，那凳子坐上去之后呢很多东西要摆没地方摆，于是呢又搞一个再高一点的石头呢垫上一块大的木头呢变成桌子，对不对？然后呢哎，东西不能一直都放在桌上，不用的东西要就要旁边找个柜子，于是又变成一个柜子出来啊，等等等等，都随着民生之具上的需要方便啊，开始会有资深用具工具性的改变，讲了吗？所以这些呢你都不要看一个一个的分类，它不是分类，它是慢慢随着我们的欲生出种种法来的。第一个，我们对于原生分别，比如说我们人就会喜欢住在哪里，依山傍水的地方，对不对？啊，如果那个山经常会崩落，发觉哎呀原来那是顺向坡不好，要找个石壁，对不对？然后呢后头要种树，然后前头有流水啊，然后我们后来开始发展出什么什么阳宅啊，什么白虎边啊、青龙边啊、朱雀在前啊等等等等，这些事情都越来越复杂啊，那什么地方要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要做什么，那开始在里面因为工具性的用途呢会创造很多的支具。好，那么建立处、复常处跟支具处基本上都是属于无情气时间啊，这边可以画个斜线。那么根所依处跟根处呢是我们的友情啊，这边呢就有见解不同啊，有个法师说根所依处呢是我们的浮尘根，根处呢是我们的净色根。我刚好想相反，我认为根所依处是净色根啊，根处是浮尘根啊。那不管怎么样呢，反正这两件事情呢都是指所依跟他所现的那个色相、色根的相啊。 那为什么我说根所依？因为呢，净色是根之所依，对不对？所以根所依处，我合理的去解释，它就应该是所谓的净色啊，净色，净色才是我们产生四功能的所在。而根处呢，根处就是我们会认以为根的所在。比如说，我们不会讲这个地方的眼根嘛，眼根一定是这个瞳孔的所在地嘛，啊，所以这是浮生根。什么叫浮生根？浮就是那个浮就是表面，表面上看起来当作根的处所的那个地方，啊，或者叫做浮根层。浮就是扶助、帮忙净色根聚色、对色、取色的那个处所，啊，那叫根处，啊，那这两个呢就是有情。好，那么把建立处、复常处、支聚处、根所依处跟根处呢，前三个讲这个气界，后两个呢讲有情界。那这五处呢合起来都叫做流转界。那么你要从流转界当中转依，那要依止于什么？要依止于三摩地。三摩地是四出世间转依之所依。你要转依我们的业果，你必须依于三摩地。我认为是这样安立的啊，你不要以为这是一种分类，我认为不是分类啊。有法师就把三摩地所行处称为法术所设色，我觉得这样不周遍呢。法术所设色有五个，为什么单单只挑三摩地所行色？我认为这五六处啊，是根据整个瑜伽师论，先讲流转，再讲转依。比如说，他我们的前三卷就讲什么？就讲五声相应地跟异地嘛，讲净体嘛。那么净体透过寻思等业就会创造三界，于是讲有寻有事等三地。然后呢再来讲什么？三摩地、三摩悉多地。三摩地悉多地是引发心得到定地。那么在定地当中怎么样呢？透过闻思修，对不对？然后呢通过声闻、独觉跟菩萨三个菩提道成就佛果，最后呢成就有余意跟无余意涅槃。整个瑜伽师论的实际地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同样道理，这边讲设法也是循着这个理路。原本这个世界还没有人，那都是一些原生的器界，对不对？人开始出现了，人开始出现了，哇，不见得人啦，可能是动物啦。于是呢就要找藏身之处，每个人就聚自己的地盘。那么什么生物就聚什么处所，所以呢嘿呀，正报随着依报转，对不对？因为依报它的特性长养什么生命，那一类的生命就长隐在那个地方，是不是？是不是具有藏身处？藏身处所之后呢，藏身处的友情就会改变那个建立处的原生地貌，对不对？创造出像我人呢，就创造出房屋啊，然后呢，建树啊、篱笆、啊、圈养畜生啊等等等等，就开始有这些支具的改变，对不对？然后呢支具改变之后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所触对的色身香味触啊，嘿呀，开始丰富了。然后呢根开始有取色，开始有思维，对不对？然后呢根的功能就开始改变，根的功能开始改变。所以呢根所依处跟根处的功能就开始异化啊，开始异化。可是发觉啊，哎呀，一生一生做各种的六道轮回不可爱，我就寻求要离苦得乐，究竟要远离三界的媳妇。于是呢我就怎么样呢，根据圣人的教导修三摩地，在三摩地心当中呢修四念处，对不对？永断有漏种子，究竟离了三道的三界的媳妇。这个是六处。所以在这边呢法相建立完全都跟你讲整个修道果的次第，是根据这个分类而分类的，不是无端端的啊。这个叫做内处外处，内外色是一种分别，实无色聚的分别，都随着人心呐、啊，在这个气世间的演化的过程，最后呢，怎么样求出离的过程，因此呢，把所有的色聚分作这六处，是这样，啊，是这样，这是我个人的分别。那么以上呢我们总共在摄聚这一段呢学了十个观点，我们总的再回顾一下。第一个， 先总说四大种照射的关系是因为生意力是一样。第二个，随外人所说即为，其实并不是大种，它是我们分析设据的一种概念法，所以即为并不是一个有方分性的东西，它完全是一个绝会分析的概念。第三种，讲两种不相离，第一个讲大种跟所照射的不相离，第二个呢讲四种大种彼此的合杂性不相离。第四个观点，讲有根色跟无根色的个别十四种事跟九种事都因于一个道理，什么道理？你分别设具有相，说那一法有；分别那个相无，说那一法无，是由这样子建立色的。第五个观点啊，由生的作业，风的相续不相续，孔雀空界的相续不相续，分别设法，由此可以看到世上的各种分别啊，安立种种名。再来，色聚大小的改变是随着我们取向因缘的改变而有施色增减的相可得啊，这是第六个观点。所以我们说啊，随着四大种的处所啊，有个别的种种业，加上通有的生意力是养的业用，而让色聚呢向上会有增会有减，遇到相似的缘，或见大忽而又见小，见小忽而又见大，都随着世上取因缘的不同而见色相安立种种名的不同。第七个观点，分别解释地水火风四大的别别自相兼思暖动，分作心心所执以及随足易熟这两个特色，由这两个特色分别内外，所以内外非实色，是由执受之有无而说色之分别。色的自性并没有两种啊，同名为四大，分别有执受，说之为内外，就是如此而已啊。好，这个是第七个观点。第八个观点，他说啊，一切时一切色具有一切大种，所以我们今天见到某一类的色只有某一种大种的特性，那是那一类的大种的因缘增盛，所以我们才见那个相啊，这是第八个特色，对吧？第八个观点。第九个观点讲色聚的变异，色聚是因为四大种的变异相而有色相的分别可得，那么造成四大种变异色相跟着变异的原因有三大类，一大类是长养，二大类呢是等流，三大类是易熟，有三种，那个别的细项我就不分说了。那么随着有情界的演化，色聚也会跟着有情变化而变化，原本就是一个建立色，在建立色的所在呢有情要找到一个藏身之处，于是呢色法就会分别出有所谓的复藏有情处，有情在中间住呢就会有滋生工具的用途，又会创造出我们种种的滋生用具，这是约有情界的变化而说三类三处。而有情界它的净色功能会随着它的长养因等流因易熟因呢改变而改变，那么根处的功能也会显现差别。那么当我们顿悟到人不应该继续这样堕落轮回，所以就寻求三摩地啊，然后呢在三摩地上面呢建立无漏因，终究得处理，有这样子分别种种六处色聚。这十个观点是我们观色蕴应该要有的教理，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我们花了几次啊，大概五六次有啊，如果再加上之前的唯识之长，那是很详细讲色啊，讲色，那么而后的受想行识呢就是同理可证啊，反而比较好破，因为心法很显然就是分别性啊， 但是呢，这个就是各位要去再进一步体会的。那么我们把下个礼拜的本质以及之前给各位的几个问题解释过之后呢，我们就即将要入相应品。那么要入相应品之前呢，我们就回到卷一谈到助办的部分。所以各位呢，我们之前不是发给各位一份那个八事规矩颂吗？啊，所以从下礼拜开始，你们就要把它随身带到夹在你们的笔记或者是教材课本当中。我们不会那么快进去，我们还有一份讲义，如果你们有的话呢，我就不再发了。那个就是51心所的信业表，如果你们有，你们就自己准备，就是51个心所它的体性跟业用，就是白法明门论对51个心所的定义。如果各位有的话呢，你们就自备，那我也会准备一份讲义啊，印一些份数来，然后在我们讲助办相应行的时候呢发给大家。我们就不厌其烦的再重新讲一下助办这一品啊，把心所的信业表复习一下。因为呢透过信业表我们才会谈到心所因为相应行所会造的业啊。心为什么会去造业？其实心不能自己造业，它如果不透过心所的相应行是不会自己造业的，对不对？就像是九桃抵押，如果没有办法因为人的事上面的变异色受，他也不会自己造业啊。他因为风化了也不是自己造业所产生的结果啊。这些东西呢都应该要这样子去体会。好，那么下个礼拜呢，各位把上礼拜上次好久以前所发的那个谢师兄跟我对答的那个本质那一份教材，后来呢有几位师兄姐也跟我讨论过，我后来觉得那个太细琐了，那个就我来讲就可以了啊。我们原则上呢是依着谢师兄跟我对答的那一份当总纲来谈心法本质跟设法本质的问题。那么今天没有时间，不过功课给各位出好了啊，白板上的这五个问题啊，当作这一期期考。哪五题？你们试着今天回家这个礼拜去答答看。第一个，心法跟设法同为阿赖耶识所设的名言种子所生的，对不对？那么为何把它的体现呢分别为了别是心，执爱是色，好比好有一比梦中所梦的境界，明明都是梦心当中所现的相，为什么在那个梦心所现的相当中有器界，有根深，有友情，对不对？问这个原因，你们可不可以依着你对于之前的了解说一说你所理解的道理，我听听看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四大种是不是阿赖耶识种子所生？刚才是不是有答案了？有没有？是不是？是嘛哈啊。那进一步就问了，是哪一种种子？设法的种子，不是心法种子，对不对啊？那他是不是生出色来？不是，他生出大种，然后在大种的处所再生色。那色是谁生的？色自己的种子所生的。所以第三个问题就问了，四大种是不是就是色法的极为？不是，极为是分析色法的一种概念啊。四大种是色法的增胜功能，它是色法，它不是设法的极为。很多外人都把四大种当作设法的极为，不对。首先唯识学根本就不承认极为实有，何况会把四大种当作是极为啊。所以这些错误的观念呢一定要改掉啊。那些还有这种观念的自以为还学唯识的，一定要跟他讲清楚啊，不用跟他辩，他不听你的话就不要跟他辩了。第四种，四大种跟设法种子到底是一呢还是异啊？首先呢它是设法种子所生的，这种问题就有点像问设法种子跟设法是一还是异。这是一个总的观念，你们学唯识学了这么久了，我们现在还没有谈种子异 啊。那么到底种子跟现行是一还是异？那一定是标准答案啊，四身论之。 你要讲个讲到我妈妈能够懂的那种程度，懂意思吗？你说这个喝牛奶，就是牛，这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喝水变尿，对不对？牛喝水变奴乳，蛇喝水变什么？变毒。你说水会造出这三个色吗？水到底是造色的、造尿的因，还是造牛乳的因，还是造毒的因呢？我就问，种子跟所生的色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你不要只是背不依不依、啊，比不依不依再更深一度，然后让一般人可以理解的道理，你可不可以说一个话来？最后问，色法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下礼拜讨论这几个问题，好不好？
好，
今天就到此了。